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弟兄姊妹早，今天早晨我们所读的经文加拉太书里面有一句话，我不晓得是不是大家读的时候很留意啊，那里告诉我们说，我们在那里读到说是讲的亚伯拉罕的故事，这里有一句话呢，也许我们读的太多了也不大注意啊，我要给大家特别提出来。怎么说的呢？就是这里讲到啊，亚伯拉罕他说在第七节里面，前面是讲到这个亚伯拉罕对他神对亚伯拉罕应许，第八节说啊，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我不晓得弟兄姊妹读到这件事有没有很奇怪啊？什么时候亚伯拉罕听见福音了？因为我们的观念，什么叫做福音？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面，因着他所流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叫我们这些人可以不必再受审判，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担当了我们的罪，叫我们因着信他的缘故可以得到永远的生命，可以得到新的生命。那我们要问亚伯拉罕什么时候听过这样的信息啊？亚伯拉罕有没有听过福音啊？当我们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种时间上的倒置，我们就在想什么时候神借着耶稣基督或者先向亚伯拉罕说了这个将来要显明的救恩呢？我们在圣经里面也许找不到这样一个例子，但是保罗却明明说神就预先传福音给亚伯拉罕。什么意思？那我们当然要问什么叫做福音啊？或者亚伯拉罕领会的福音跟我们的有什么不同？亚伯拉罕听见怎么样的福音呢？我们要从字义开始。什么叫福音？福音就是好消息，在旧约里面，在新约里面都是一样的意思，有人报好消息就是听见了福音啊。所以今天我们有很多的广告，各式各样的福音啊，头皮多的有各样去掉头皮的福音啊，光头的、秃头的有秃头的福音，你看我的女婿就是这样，有福音可以传给他，是不是这样意思啊？那么弟兄姊妹，这里讲的福音是好消息，亚伯拉罕听见了什么好消息？那我们就要想起来了。当我们这样问的时候呢，我们对圣经的看法，创世纪里面的经文就出现了。如果我们可以回到创世纪第12章，那里神第一次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怎么说的呢？我们看看创世纪12章第一节到第三节，神怎样呼召了亚伯拉罕。当然我们都知道这件事情有极大的关键，因为这样呼召之后开始了以色列的国度啊，所以我们要晓得最早的时候神呼召亚伯拉罕怎么回事。第12章里面告诉我们说，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有没有提到祝福？有。什么叫福音？因为有祝福要给亚伯拉罕。这个祝福是什么？他呼召亚伯拉罕，你去，我要给你一个地。今天如果有人说你去，我给你一片地好不好？这个地现在很值钱的，无论什么地方。我的母亲讲了一句话，她说地上这个是地球上的地都不会多出来的，就越来越少，是吧？给人分掉了。所以刚开始呢，平原也很好用，海边也很好用，等到人多了以后只有往内陆跑，好像我们现在洛杉矶一样，外面的地很贵，靠近海边，而外这里地很贵，只好往我现在住的地方，住在这个什么 Inland Empire， 往内陆去了，是吧？地不值钱，地值钱，越来越值钱，地只会越来越值钱。所以你看这个时代亚伯拉罕是不是祝福啊？ 是不是祝福？很大的祝福。所以神说要把一个地给他。我不晓得亚伯拉罕心中怎样想，他在加勒地的乌尔，也许人很多，当然有人告诉我们说，那因为加勒地的乌尔是一个拜偶像的地方，所以亚伯拉罕不欢喜住在那里。有一天神对他说，起来离开这个地方，离开你的本地本族父家，我要带你到一个地方去。所以亚伯拉罕一定也很有冒险精神，是吧？不见每个人都一听好极了就跟着去了，不一定。那亚伯拉罕有个特点，他有信心，他相信神给他的应许，相信神的护照，所以他就去了。所以弟兄姊妹们，亚伯拉罕听见的福音是什么？第一个，这里告诉我们，他说万国必因你得福。嘿，这个祝福很好。弟兄姊妹们，有一件事情，今天我们对于祝福的观念呢，也许需要修改一下。我们往往想到祝福是什么？是我们得了祝福，但是一开始神就老老实实跟亚伯拉罕讲，我祝福你的原因是要叫万国因你得福。弟兄姊妹们，我希望这句话改变我们的想法。祝福不是扣留在你手里的，祝福是要你分出去的。很早神就有这样一个思想，要找一个人来做他的经理人，把他的产业分出去。这个思想老实说，在我们中国人中间呢是不大多的。因为什么？我们都是为子孙求福，为子孙积留家业，把越来越多的产业留给我们的子孙，这是祝福。祝福呢，只能祝福我的儿子，不能祝福外人，这是中国人想法。所以我们对于祝福的观念呢，是我的累积，我的财富的累积，而不是说从我身上叫别人得到的祝福。你所领受的，你一个人享受，不如什么？你所得着的叫许多人快乐，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所以这个观念呢，孔老夫子是有的。如果我们真正明白神的话语，你就知道神实在要找一个人能够成为他祝福的管道，祝福的经理人。假如今天你要做一件事情，你希望把你的好处，把你所得的祝福分给别人，你一定找个人他是能分的，肯分的，不然的话都会扣留在他的手里。今天很多的问题就是这样，许多时候我说神已经祝福了我们，但是很可惜我们会把祝福扣留起来，一扣留别人就没有祝福了。所有的产业神所要叫我们得着的，是为了叫人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圣经上是不是这样讲的？我们今天如果领受了救恩，得着神恩典的好消息，我们的责任是把它分出去，这个才是真正祝福。我希望我们有这样的概念，无论到什么地方，这个地方因为我来的都有祝福，而不是我来这边剥削进进，把所有人的产业都归在我的荷包里面，不是的。在这里我要增加别人的好处，这个叫做祝福。祝福的意思是可以流通的，越给越多，越产越给越丰富，给不完的。所以在新约里面，耶稣也教导他的门徒，如果你给人就有给你的，而且上尖下流连摇带按的给你们。我实在说起来呢，亚伯拉罕虽然是这样蒙神的呼召，但是犹太人亚伯拉罕的子孙不一定都懂得什么叫做祝福。我们说犹太人意思当然不讲已经明白了，所以到了后来犹太人不懂得把祝福分出去，结果他们所到之地不仅不能带进祝福，叫许多人担忧。说一句真话，今天中国人叫许多人担忧，为什么？中国人呢不太会分祝福，到了哪里带来祸患，叫做黄祸。不是说中国人不能生产，不是中国人不能累积财富，而是他们不肯分出去。我们自己有这个毛病，不肯分出去。请问到底我们心中对祝福的观念是什么？如果你的观念像今天我们早上祷告，求主祝福我们，保守我们，叫我们弟兄姊妹不要受祸患，是吧？当然要求神保守，但是为什么我们不说凡我们所到之地，求主把祝福借着我们分给别人？这种心胸多大，这种气魄是不是更好？所以今天我们的观念需要改过来，我们是不是蒙受祝福的人啊？今天有你有没有蒙受祝福？神把你放在二麦这个地方，把你从国内带出来，在这边得了一份很，在这边受了教育，得了很好的工作，这是神带你出来的目的吗？王弟兄，你说是不是这样？ 我们从别的地方来，来这边多少年待下来了，你不要笑，郭弟兄是不是这样？神也祝福了你，有没有祝福你？这里哪一个人说神没有祝福我？举手好吗？没有人没有什么蒙受祝福，但是你是不是别人的祝福？这件事情我们要问自己，到底神祝福你的目的是因为你特别好吗？还是希望他借着你，他希望借着你能够叫别人得到祝福？你要想想看，犹太人为什么被踢出迦南地？有一个原因，他们不好好侍奉神，因为不好好侍奉神，当然就不能够祝福别人，所以到最后变成咒诅。神说可以把你踢出去，看你侍奉偶像好呢，还是侍奉真神好？人的心侍奉偶像是贪心，你明白吗？侍奉偶像的目的是什么？这里许多的庙宇去拜，拜的人求什么？求福是不是？什么祝福？给我，给我，给我，保佑我的子子孙孙，啊，保佑我的子子孙孙，这是我们要的祝福的意思。给我许多的财产，叫我不会贫穷，给我，给我。等到他的偶像答应之后呢，拿一点点出来还愿，替你装金身，算是达到了目的了。但是所有一切都不是利他的，都是利己的。为什么？基本的作用就是贪心。许多人拜偶像的原因，你推到最后是为了他一个贪心。有些人好一点，为了求一个平安，但是还是为了自己的。但是神给我们的祝福不是这样，他给我们的平安也不是仅仅为了你我而已，要叫许多人因你蒙福。今天有人有需要，我们看见进来的时候教会摆了一个盒子，为了日本赈灾。弟兄姊妹们，这个国家真的需要人帮助。现在的情形，不管他们原来多骄傲，现在因着这些残破的事情，三重的灾祸，地震、海啸、辐射、污染，很可怜。弟兄姊妹，我们能不能成为一个祝福别人的人？我们要问自己，在美国这个地方，我们能不能成为一个祝福别人的人？我们来了干什么呢？当然基督徒没有这样做，我们中国人把偶像带来这里，就如同当时在犹大所罗门的时候，因为他娶了埃及女子，他娶了很多的妃嫔，都是外邦人，这些外邦的妃嫔带了很多的偶像，所罗门没有办法，他们想念原来的富家，想念他们那里的亲人，就把偶像带来。结果呢，所罗门在山后面给他们开了一个地方，很多偶像在那里，叫做斜僻山。结果这件事情导致以色列跟犹大的灭亡。今天我们在这里一个又一个的庙，美国是一个宗教信仰自由的国家，当初不是为了偶像，是为了神的缘故。每一个人都有侍奉神的权利，都有信主的权利，都有救恩的权利，所以不愿意任何的拦阻，这里有宗教自由。好了，结果我们的同胞把自由当作拜偶像的机会。昨天我去参加余长老所带领的宣教，在这个之前宣教祷告会为着美国祷告。自从1962年之后，美国禁止在学校里面祷告公祷，这是甘乃迪总统做的事情。从此以后属灵的状况越来越低下，年轻的人在学校里面所学的都是世俗的问题，从来没一刻提醒他们在学校里面要祷告。最早1962年以前，无论公立学校、私立学校都有祷告的时间，早晨有祷告的时间，至少提醒那些年轻人、那些孩子们，我们是以神立国，以耶和华为国立国的，那个国是有福的。但自从1962年之后，这些问题开始重生，美国孩子们、年轻人道德的败坏，的确也是信仰的危机开始的。结果各种信仰泛滥，而且不仅是各种信仰、偶像、各种真神、各种假神的敬拜进来，整个的道德失去根基。道德的根基是神。为什么有是非善恶的标准？因为神是良善的。God is good。 以神为标准的那就是良善。 记得在福音书里你见到一个年轻人吧，那个年轻人什么都好，说钱有钱，说官有官，什么都有，但心里不满足。他有一天忽然跑到耶稣面前跪在那里，良善的夫子啊，我当做什么才能承受永生呢？他讲的不错，承受永生是对的，因为永生是一个恩典给你的，不是你自己努力得来的。耶稣看着他就爱他，这个少年人实在不错。他说就业里面各种事情，他说我从小都遵守。耶稣看着他就爱他。但是耶稣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呢？只有一位是良善的，就是神。神是绝对的标准，神的心意，他创造万有，他的动机，他里面所有的作为都是良善。人如果离开了神，像耶利米书说的，你们离开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一个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因为你们离开了永生神，离开了真神，离开了爱的泉源，离开真实的泉源，离开良善的泉源，结果的可想而知，每况愈下。有人说每下愈况，越来越不行，越来越不行，这是为什么？离弃真神。所以我们祷告需要求神怜悯，让我们重新回到最早的根基，相信神是我们一切的主宰。不仅这样，这个国家这个社会越来越 liberal， 越来越，我不是说不应该，我不是说应该保守，我也不是为了共和党说话，不是的。但是人因着失去神对真神的信仰，只能越变越坏，不会越变越好的。共和党也不一定是跟随神的道路，但是我说这些事情中间，我们要晓得根基在哪里，因为离开神。这里亚伯拉罕蒙受神的呼召，神叫他做一个赐福给别人的人，万国要因你得福。为你祝福的，我要祝福他；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天下的万国要因你得福。亚伯拉罕听得非常清楚。弟兄姊妹们，但是亚伯拉罕一开始也没有叫别人得到祝福，一开始的时候他也把祸患带给人。当他到了南地往南去的时候，一路上所发生的事情他没有祝福别人，他也不知道怎么祝福别人，所以一次一次的带领他，一步一步的带领他。最早的时候他有一个问题，神再一次显现向他说，我要祝福给你。亚伯拉罕说，我没有儿子，你祝福了干什么呢？我也不能保留到永远。他的想法跟我们一样的。神说不是，神说不是，我要给你一个儿子。所以弟兄姊妹们，福音是一个应许。今天我们了解的救恩，耶稣基督说，信你的，信我的人得永生，信的人永远不死，活着信我的人永远不死。耶稣说，我就是生命，我就是复活。耶稣说，你信我的人要得到永远的生命。这个永远的生命今天显明在生命的性质上面。有一天当我们见主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这是活到永永远远不死的生命。所以这还是一个应许，信的人得到永生，这是一个应许。虽然今天我们可以预尝天恩的滋味，因为当我们接受主的时候，这个生命的品质改变了。原来我们是属地的，原来我们只能思想地上的事情，我们的眼睛只会看着脚前，只会看着地上，我们走路好像一路走，一定要在地上找什么人家掉下来的钱一样。有些人走路天天看地上，为什么？他要找美钞有没有地上生出来。但是今天我们信徒又抬头仰望，看见天上的事情。我们走路，我们的方向，我们的眼光不再是属地的。今天虽然在地上有许多的事情神打发我们要我们做的，但是我们知道目的不是为了地上。所以在旧约的时候，以色列百姓尤其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称自己是寄居的，他们仰望，他们等候在天上神所要给他们预备的家乡，不是地上的。今天很多中国人离乡背井，我们没有回到自己的国家，我们也是寄居的，但是这个寄居跟亚伯拉罕寄居不同。亚伯拉罕没有住在迦南地以前，没有，亚伯拉罕住在迦南地，但是他所住的地方，他所看见的不是那个地，是神所要给他预备的。所以希伯来书讲得很清楚，他们仰望的这有根基的城。 圣经上说，如果他们想往原来的家乡还可以回去的时候，亚伯拉罕从加勒底的乌尔出来，可以回去，随时可以回去，辛苦一点一定可以回去，不管遭遇什么事情都可以回去。但是他说他是仰望一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为他们所经营所建造的，是指的在天上更美的家乡。我不是说我们信仰将来是不着边际的，相反，神说天上有家乡给我们预备就有，甚至耶稣说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我若去了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在那里就是天的境界，就是天上的家乡。所以我们知道神为我们预备一座不能朽坏的城，有根基的城，就新天新地。这些日子我们在讲新约纵览，我们也讲释经学，到最后总要讲到预言的问题，讲到神在启示录里面说时间的结束有一座有根基的城从神那里降临，新天新地，那是一个预表。但是我们知道一定有这样一样东西，所以当亚伯拉罕蒙召出去的时候，他得着一个应许。这个应许是什么呢？是应许亚伯拉罕什么？一个是迦南地，刚才我们已经说了，但是圣经里也说论福我要把大福赐给你，论子孙我要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加拉太书我们今天没有读，但是这样说的。你如果看旧约里面再看创世纪，你就明白了，亚伯拉罕的问题是你给我许多的产业，我没有儿子有什么用呢？既生而止，到了我这一代就完了，所以这样子吧，生在我家里的就算我的儿子，他有一个仆人，那个大马色人以利以谢就算我的儿子好了，你就祝福他可以了。因为亚伯拉罕年纪已经老迈，神说你本身生的才是你的儿子。好，结果神应许他，他不能等候，好，自己的办法。这个撒拉也帮忙，他的妻子撒拉已经过了生育的年龄，看看没有希望，好吧，把他一个使女夏甲给他。夏甲是个埃及人，亚伯拉罕糊里糊涂跟夏甲同房以后，生了一个儿子叫做以实玛利。神说你弄错了，86岁到了100岁没有跟他讲话，等到他儿子14岁的时候，神又对他说，从撒拉生的才是你的儿子。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当然有特别的意思，神的应许不需要人努力，神一定会自己完成，但是我们需要有信心。没有信心的结果就盲目乱动，你觉得很稀奇啊，你真正有信心的人可以等，我知道神一定成就，不是空等，我积极的等，为着这件事祷告仰望神，不是轻举妄动。但是亚伯拉罕的失败也是我们今天得的教训，我们知道神要祝福，我们知道神要叫福音传遍地上，我们祷告神会做工，我们知道神要把父亲带进来，不是我们自己努力，我们祷告主，一直到神的时间到了，像当初几个门徒一样，主已经说了你在耶路撒冷等候，他已经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候，福音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传出去，他们没有自己做，先等候主。等到什么时候呢？五旬节到了，圣灵从天上降下来，很快的你就看见好多人来到他们聚集的小路，听见了福音，知道圣灵的工作，接受了耶稣基督复活的事实，而成为第一批的基督徒。今天我们等候主，祷告主，盼望神把能力赐给我们，那时候我们就看见了神的工作不是人能够拦阻得住的。信心需要时间，应许需要靠信心得着。所以亚伯拉罕呢，最后终于得着一个儿子。神说我要赐大福给你，叫你的子孙多起来，一个儿子都没有，哪里来子孙？他得着了以撒。什么叫做应许？应许就是将来必定但是现在还没有成就的事情，只有从眼光的人，有眼光的人看得见，一定要得着。所以你知道这个福音关键在一个人，这里希伯来，这里加拉太书告诉我们说，不是许多的子孙，虽然子孙多起来，但只有一个，是指什么？等候耶稣基督来临。旧约的百姓等了那么久，一直没有等到耶稣基督。有一天道成肉身，每年我们圣诞节唱这样诗歌，演这样的儿童剧，有一天他生在马槽里面，有一天 天使传报佳音，有一天东方几个博士来朝见他，有一天牧羊人在旷野里面听见天使对他说的话，在大卫的城里有一位君王为你们而生，他来了。应许最后的实现，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今天我们是何等的有福，知道这应许已经应验了，所以我们做了基督徒，相信他是神的儿子，并且知道他为我们成全了何等大的救恩。他以无罪的生命代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叫我们的罪可以得着赦免。当我们明白他的爱何等的真实，为我们成就何等的救恩的时候，我们心被感动。所以我们说，神啊，我真是稀奇，像我这样的人你竟然甘愿为我死，有谁肯为我死呢？像我这样死在罪恶过犯中间，我看了自己都讨厌，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们感动，我们知道神所做的是超过我们配得的，所以这个叫做恩典。不是因为你好到一个地步神必须救你，没有一个人好到一个地步神必须救的，但是坏到一个地步，没有一个人坏到一个地步神不能救你的。不论你从前怎样，你今天说我悔改。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